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要开启我们的明悟，显示让我们知道你样样都好的作为。我们也渴慕在你的光照启示里来领受你的奥秘，认识你的慈爱跟美善。主耶稣，我们渴望用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于万有之上。我们渴慕用全部的心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害怕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阻挡的灵，混乱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让我们蒙恩能够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查经是查但以理先知书的十二章第四节，达尼尔先知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先请 Amplified Bible 念一遍，大声的念一遍。
But you, O Daniel, shut up the words and seal the book until the time of the end. Then many shall run to and fro and search anxiously through the book, and knowledge of God's purposes as revealed by his prophets shall be increased and become great.
我们在念诗高本。
达尼尔，你要隐藏这些话，密封这部书，直到末期，将有许多人要看，因为智慧必要增长。
我们在一起念一遍和合本的圣经。
但以理亚，
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他也顺服在神借着他的使者天使告诉他许多奥秘的事，有一些已经写在这圣经里来帮助我们了解，但是有一些就是第十二章的第四节，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要把这本书密闭起来，要把这些启示的话隐藏起来，直到末时。这一个隐藏，这一个封闭，让我们打开生命记29章第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就是隐秘的，我们不知道的，那是属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就是神把事隐秘，是因为 这都是属于他的美好的事，而这美好的事他也会在他的时间显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这一个启示给我们显明的事，就要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就能够永远的活在这一个启示奥秘的丰富里。神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在他的时间就不断的向我们显示显示，而他在一个过程的显示里，如果他什么都不讲，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既然跟但以理说了，那么宇宙中就有一个人他知道了这一个隐秘隐藏的事，而这一个人知道了，有一天这一个人也会变成了一群人知道，很多人知道，变成我们知道，我们的子孙都知道。这就是神在准备我们来承受他的丰盛。让我们翻到箴言25篇第二节，箴言25章第二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他把事情隐藏起来，那是他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这些隐藏的秘密，那么把这些秘密寻觅能够表现出来，就是君王的荣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也说，神的奥秘就在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在基督内有一切丰盛属神的知识和智慧，这一切的奥秘都是属于神的。而神的这些奥秘，他打发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王，他就把从神那里来的秘密向我们显示出来。这里说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荣耀。他又召叫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也是被他召叫，被他拣选，被他祝圣，要与他一同为王。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为主舍弃自己的性命，用全部的生命活出得胜的生命，主要祝圣这一些人与他一同为王。主也准备了天上的宝座，要跟这一些得胜者一同为王。那么这一些美好的神的奥秘，就是我们是被拣选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的。当这个启示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它就成为我们的，我们也是要跟基督一同为王。那么也就是当这王到神的面前，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启示，带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裔，以及这天国的王主耶稣，就要把神的奥秘启示给天国的子民。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的，神的奥秘不断的启示，我们就不断的蒙恩得着。让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我们今天的查经第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么会有一段时间，这一个隐藏，这奥秘，这封闭就要被打开，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那么会有一个时期，有很多的人会恳切的诚心的切心的研究研讨，那 知识就不断地在这过程中增长出来。主耶稣基督他也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第十一节，他讲了撒种的比喻。当他讲这比喻时，他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十一节，主耶稣基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是天国有天国里的丰盛美好的秘密，这一些秘密只要有一点秘密，就让我们真的喜乐，真的满足，而凡有的主还要再给他。那天国有很多的奥秘，却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我们这一些人，你喜欢是主所说的这里的你们，还是主喜欢说的他们？
你们，
你们就是知道的这一些人，他们呢就是不知道的一些人。为什么会分你们和他们？就是因为神他有他的原因，他把他的原因启示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人神要叫他们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人神不叫他们知道。而这个答案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七、四十八节。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节，主耶稣基督讲了比喻，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那知道了而不做，就会多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如果我们知道了主的意思，我们却不准备，却不遵行，在审判的时候，就是多受责打，比较大的惩罚。那如果不知道而做了受责打的事，因为不知道就少受责打。如果我们没有准备要遵行神的诫命，那么知道的越多，就是积蓄未来的责打越强烈。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的旨意，神就喜欢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的说，要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不告诉他们，就是不让他们知道。其实在场的那些人，就是一群人，听了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之后，他们又到耶稣基督私下询问耶稣基督，那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渴望想要知道，也就是主借着但以理，我们今天的读经第十二章第四节，也就是当我们很迫切的去研读，去想要得到，想要知道，就好像君王要把这奥秘在主前那里完完全全的领受得着的这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准备好，来经验到神要给我们的这各式各样的丰盛，而这些丰盛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也只有当我们真的很愿意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这一群可以知道的人。如果我们无所谓，那不知道还好，就给我们多一点时间让我们准备，好使我们悔改。这一个知道的就会知道谁不知道，那一个不知道的他自己是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谁知道。可能一群人都在第一个主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听到了这撒种比喻的启示，那有一些人就离开了，他知道哪一些人跟他一起听着，可是他不知道哪一些人回到主前。除非你也回到主前，你就会知道。那不回到主前的他不会知道， 那么回到主前去热心的，他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在读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圣经，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四节，这隐藏的话，封闭的书，会到一个时刻，有许多的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这一个切心的研究，这一个努力的要去知道，那知识就必增长。这一个知识就是对这一个奥秘有的真知灼见，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那神就是在准备一些人明白天国的奥秘，而这天国的奥秘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神国的奥秘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的彰显出来，彰显出来。那么一群人都这样的领受了神的奥秘，那么神的国度就会在我们中间显示出来。神的奥秘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神的国也在我们周遭。我们就是这一群人，这一节圣经也落实在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里。我们真的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切心的研究关于末后的事，神也把好多好多的启示在告诉我们，因为神盼望着把我们准备好来承受他满满的丰富，他按照我们的尺度给我们最大最丰富的那一个最大的量，而这一个最大的量他让我们得到了宝玉，饥渴沐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会得到宝玉，而得到宝玉后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属灵的饥渴，这一个属灵更大的饥渴就会得到更大的宝玉，这更大的宝玉就会得到更大属灵的饥渴，这属灵的身量，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要长大到耶稣基督身量成熟的那一个身量。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一切的奥秘都是在基督内，神的奥秘在基督内。那么神他使得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他就把他的奥秘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去用心的去研究，当我们反复的去思量，昼夜默思神的话，神的话就开始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发光发亮，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发光不断的发亮。而这一个不断的发光不断的发亮，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白天国的奥秘，越来越知道天国的丰盛。那么这丰盛的国是主耶稣他带给我们的，也是阿爸父愿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他也召叫我们成为他天国的种子。这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二个比喻，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耶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而这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丰富就在里面，好的种子就要撒到田里，田里就是世界，他愿意世界里的人都得着他的奥秘，都得着他的丰富，都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丰富。而直到一个他圆满的时刻，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22章的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把这启示给了基督，基督就赐给了他的使徒约翰，约翰被提到天上，得着了这些启示，而且这约翰领受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那过去封闭的这一个启示已经被打开了，从羔羊打开七个印，这启示就完完全全开始了。使徒约翰最先得着了这些启示，他写到这书上，那么 当我们仔细的在祈祷中寻求主的旨意，主也把这启示不断的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不断的知道，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讲，那里说，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没有知识，主的子民会灭亡。也就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知识，那怎么灭亡的呢？也可以讲笨死了，就是非常的愚昧而不知道，好像主的审判都在近在咫尺了，你离地狱已经只有 一步之遥了，但是你还不知道，已经在深渊前面了，你还不知道前面是危险的，你还不听神的呼唤，回心转意吧，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我们必须要有神给我们的真知灼见。我们今天读经的第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知识就必增长，这是末后的时期切心研究的，那么知识就会不断的增长，没有知识是危险的，没有知识，主的子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这是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那里提到说，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作为里，他要把很多很多的知识都要显示给我们。他说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到处都是他的知识，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他的知识遍布大地，就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是神的国度里，这是墨西亚的王国，这神的国度里是这样多的丰富，他要把这么多的丰富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完完全全的浇灌给我们，而我们要如何得着，变成这有福的这一群呢？就是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切心的研究，我们要到主前谦逊的求主把这一些知识告诉我们，而这一些主启示的知识就要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裔永远的福分，而这一个福分已经在加速的进到我们中，审判也在加速的来临。我们是蒙恩有福的，我们要回应神的宠召，进入他的福分里。感谢赞美主，主的心是迫切的，主的时候也到了，主的恩典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感动的可以打开你的音频视频举手，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带我们查经，真的也特别感谢舒大哥，因为从查经开始就是在查默示录，那后来说在分辨的时候，我们下一步默示录查完的时候是查哪一个，那我记得哈，那个过程说大家祈祷，后来就说决定查达尼尔先知书，那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说要查这本书啊，因为我想可能是福音啊，或者是一些书信啊哈，那后在这个查经过程中，那慢慢了解，哦，原来达尼尔先知书是对末后这个时代是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就像刚才在查经里边讲的说，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当末时来到的时候，这书就不能隐藏了，也不能封闭了，就有多人奔跑来往，或者叫切心研究，那了解这末后时代的知识。那的确是，这是很重要的哈。我刚才也在想，末时，这末时以前我就觉着是不长的时间，但是后来在查经的过程中，我们一边学一边也是有福音的部分，然后也有现在查的部分，才知道哦，原来在中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说这末后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的过去了，那还是处在这一个时代。可是在这个时代中，对我个人的生命来讲，我发现就是在我没有查之前，其实这话对我真的就是隐藏的，这书对我就是封闭的。不是说这个书它没有啊，这话没有，它就摆在这里，那圣经就摆在这里。可是它对我真的就是，我好像没有查过但以理书、达尼尔先知书，也没有细看过这中间说的一些话。那当舒大哥带着我们查的时候，那才知道哦，原来这书中所记载的那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这幕后世代的时候，当受邀起来的时候，那怎样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面不去吃那世界上的食物单单独独的吃主的话，是靠着主那纯正的话来生活还有三青年，那他们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那既或不然。我记得查经的时候秦中大哥不断的强调这四个字，就是既或不然，既或不然。那也有网上也有一首歌也就叫既或不然，就说那主他愿意救我们，他自然就能救我们，那既或不然，我们还是不朝拜你的偶像，还是不朝拜。就是真的是很多的重要的信息好像就跟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代中发生的事情就结合起来，那就使得这个查经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说了解圣经上的这一些话过去说的，而是说这话它对我今天意味着什么，那我的生命跟这话要结合起来，那我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该怎样选。刚才大哥也讲，他说为什么主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呢？是因为主在准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受他的丰盛。我有一天在洗碗的时候把水龙头打开，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我放很大的水流，它哗啦哗啦哗啦下来的时候，如果我用一个很小的勺子去接水，我发现那个勺子没有办法接，但那个水都会冲出去。但是如果一个很大的盆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水就都进到那个盆中了。那我如果把水流调很小的时候，那个一滴一滴一滴的那个勺子可能，或者再小大一点的溜，它才能够接。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像今天舒大哥也讲说，圣神的活水要赐给我们天上那属天的丰盛，是那么的丰盛，主那么迫切的想给我们。可是因着生命的不一样，可能我的生命如果像勺子那么小，我真的接受不了多少都跑到外边去了，都溢出去了。那只有当我的生命大了像那个盆一样的那个水全部都进来，我才能够接受。所以我也想起经上一个我哪一章我忘记了，反正说你大大的开口，我就大大的满足你，就是这个属灵的饥渴究竟有多大。那每次查经的时候，其实传讲的人是同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众人都说一样的话。可是我就发现好像接受的不一样我有的时候非常认真的时候，我就能够接受很多。可是有的时候当我分心走意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情干扰的时候，我就发现接受的并不是很多。那是主的信息没错都在这里都在对我讲，可是我的态度或者是我的生命，那决定了我能够接受多少，这个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很感恩，也谢谢主他帮助我。那昨天看到一幅图我也发到咱们那个查经群里了，它是两个漫画，那一个呢就是说原始的福音，一个是当代的福音。那这两个福音它就用了两幅漫画来表示，其中原始的福音就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然后下面站了一个人就在那里看。那现代的福音上面就会被抓加了非常多的什么金钱然后王冠还有很多那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想就是一下想到了，其实跟今天的查经有点关系，就是说末时。那在福音中说在末时有很多的征兆，可是在这末后时代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福音必须在全世界宣讲，然后是时候才来到。那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宣讲，那好像舒大哥一直在讲， 那我也在想这天国的福音哈、啊，过去我也有一种误解，就是好像就觉得我必须要讲神迹奇事啊，我经历的事情，那这是天国的福音。但是今天我看到那个漫画的时候，我忽然是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就像保禄说，我就是宣讲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可是当我宣讲的时候，主应许说他会用奇迹异事跟随着我们，伴随着那些宣讲的人，就是基础还是说要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死了，他为众人死了，那活在罪中的人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其他的出路。那就是当这样宣讲的时候，就是好像真的是这原始的福音宣讲在先，那接下来主用他的奇迹意识伴随着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做见证的，就该为主做见证，见证这一位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国度的福音是带着他的全能彰显他的荣耀和彰显他的神迹意识的这一个好的消息给众人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真的很感谢舒大哥带着我们查启示录，带着我们查但以理书也求主帮助我能够不但听到了也能够明白，而且能够照着他所说的来成行他的旨意。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欢迎秦中弟兄打开视频来分享见证。
感谢主呀，今天查经就一节第四节，他说至于达尼尔你要隐藏这些话，这是把它封闭这部书。刚大哥讲了很多，在神的旨意中事事有定时，那当我们生命不够的时候，刚刚大哥引用那个路加福音好像是就是12章，这个你多领受的就要多付出，那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可是在这末世的时候，神自己要亲自把这个隐秘敞开来。因为在哥罗森书第2章那边讲到，在基督内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保障，在他内有一切的丰盛，而且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就在我们里面。可是他实在是太丰盛了，可是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神有他的美意，时间到了他就亲自启示。我们回想这两年前到现在，我们得到很多的启示，因为他主愿意把给你们，刚刚讲的你们就是一群人，那当有人愿意去切心研究去探讨的时候，他的光就显示出来，借他的光，你看到光，又把光明看见，更多的光照。那我们常常讲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个人在家一烛光，可是当我们众人聚在一起，有多少？我们现在看线上有71个，就光就大家的光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生命就变成了很丰盛起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末世录那个地方第10章那边有讲到了一个天使，第10章第1节他说，以后我看见就是若望约翰看见了一位强有力的天使由天降下，身披云彩，头上有红，容貌像太阳，两腿像火柱，手中拿着一卷展开的小书，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大声呼喊，有如狮子吼怒吼。正当他呼喊的，就有7个雷霆发出说话的声音。那7个雷霆说话以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你应把那7个雷霆所说的话密封起来，不要写出来。这边有讲到那个7个雷霆，若望约翰听到了，但是神那个话暂时要封起来，还不到时间。所以神有他的时间，当一个事情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显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叫做泄露天机，就好像事情就因着提早 提早之后就不能完成，就有缺失。所以神是他是一切的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他知道什么时候把这样的启示给显示出来。我们只要怎么样，最重要的看是 follow， 就是跟随，因为他是牧者，其他的他自己会照料。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跟随，跟随。那他把一切都是他在带领，他到了时间他就按时把属灵的食粮供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以前记得听他苏大哥讲说，不要好奇对神的事情，确实非常有，为什么多知道点属神的事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头脑，小头脑有时候好像觉得是用我们的一般的这样的想法去认识神，不该你知道你去知道的时候，你就要承受更多。你有没有这个生命去承受？能不能保守口舌？所以生命成熟了到一个阶段，神自然把他的奥秘，把他的启示，把他的责任交付在我们手中。当我们还不能承担的时候，你会很辛苦的。我们常看大哥，其实大哥承受很多的重担啊。你得到更多的，越靠近主，他的光，他的审判是特强的。不要看到很多的启示，其实要承受很大，要有一个生命力，要能够承受神给的这个样一这样的启示。这边讲到了将来有许多人，就是很多人，这个奥秘是要给很多人的。许多人，当我们去寻求他的主说，当我们真心去寻求他什么，他就会让我们寻见。这是主的应许，他愿意我们，可是他在准备我们。那个时期就是末期，我们现在已经在末期，所以很多的光亮显示，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易的更易，那不易的就更不易。那都显明我们刚刚大哥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为王，我们有这个宠召，这恩召是给我们的，是王家的司机，否则那主耶稣怎么叫做万王之王呢？必有很多的王，这是光也启示给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是神真是有智慧的神，他真的是为我们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里没想到的。所以不要急躁，时间到了，时候时期已满，主说时期已满，那就必然发现，时期已满，这个光就必然显示出来，时期已满，这个 隐藏的这个智慧就要启示出来。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时间交给大哥。
谢谢秦中的分享。我们请海邦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见证。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又赐给我这样的机会参加苏老师的查经聚会。其实每周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幸福的时间，然后可以跟我们这个团体一起来查经，然后属灵的生命就会一点一点的在成长。之前在天主教小助手里面就是有苏老师的就是录音嘛，就是分享的，然后就是说有一个我听的很记忆犹新的，就是苏老师说每天早上四点还是五点钟就起来读圣经了，可能这也是主的一个召叫。但是就是我也反思我自己，我也在祈祷中求问天主，那我也想说用这天主的圣言来喂养我的灵魂，然后我也想每天早上能够把一些时间交给天主，然后让他来带领我去走这永生的道路。但是随着我每一次比方定闹钟或者是五点或者几点钟的时候就起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有工作的压力，也有家庭要照顾，然后就是很多时间我特别想要空出来那个时间，或者是少睡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是起来读经，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去 坚持下来。通过就是最近的主的带领，然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每个人拣选，尤其是我，让我反省到我这块田里面，我有很多杂草。我当就是拿读经这件事情来讲，因为我的心田里面有很多杂草，有很多那些乱石，有很多不属于主的东西在我这个心田上面，然后想让天主的话进来很难很难。就像主说过那个撒种的比喻，刚一撒种可能就被撒到石头上呀，撒到荆棘里，它就成长不起来。现在开始明白圣经上主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最近主在帮我在拔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也是农村长大的，我小时候也拔过草，特别是我碰到那种很难拔的草，以前小时候小，大概上小学初中就放了学就该干农活拔草，有的草很好拔，特别是那些小草，很轻松就拔走了，但是有那些长的时间长了比较老的那种草，就是你费尽你自己很大的力气吃奶的力气都使上的时候，那个草就是拔不下来。然后刚才苏老师在祈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那个拔草的经验，我发现我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长得很老很老的草，不是一下子能够拔出来的，我费了很多的力气想要去拔，也是拼命的就是拔不掉。这就是说世俗有些东西已经在我内心根深蒂固了，它已经那世俗的根已经深深的扎在我的心田里面，所以我想要读天主的话语，想让天主的生命浇灌在我体内更多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吃力。但是这个需要之前一个圣人讲的一句话，就是天主创造我们，就是不需要我们协助，就是我们的同意，但是天主要是救我们，就必须要跟我们要去跟他去配合。所以天主想拔走我那颗很根深蒂固很老的那颗草，除了我要使出吃奶的力气以外，就是也要就是天主会他会给我恩宠，让我去把这些草拔走。我最近也在拼命的在拔那棵草，我发现很费力气。然后之前是天主借的一些事情让我放手，因为我还在继续的在我心田里面去种杂草，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一直还为它施肥，然后还为它浇水，然后杂草是越来越多。但是天主借着一些恩宠让我看到不要再种世俗的那些草了，但是我内心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草，就需要我自己放弃，需要我自己放手。我发现放手其实是很难的。当然天主之前我种草的时候，天主跟我说你不要再种了，那个可能会简单一些。虽然有痛苦，因为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能再去种了，但是长在自己内心的那棵草是要花费更加痛苦的那种舍弃的吧。就像主耶稣说的那句话，你们要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我之前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什么叫弃绝自己。当我真正的跟主一起合作把我那颗很老的草拔走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是弃绝自己。然后背着十字架，就是我现在的家庭状况，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贷款，就是 就是我的十字架，但是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在背，是主跟我一起在背。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圣经是当生用生命再去解读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可能圣经是天主写给我们的话，但是我现在觉得圣经是天主写给我自己，用我的生命在写的一本圣经。然后最后一点想要分享就是手机啊，上次地铎兄你带祈祷也是说过了，手机成了我们的也相当于是一颗杂草吧，然后我们动不动的就跟手机去喂养施肥浇水。所以最近我就是会远离手机，现在就是国庆嘛，国内就是在放假，然后我发现就是手机是没办法根除的，但是就是就像吸毒一样，它有一个瘾，但是有一个方式可以去替代，就是你手上拿一本圣书，当哪怕是像十之若望写的光与爱的话语，或者任何一个圣人写的一些传记，当自己空闲下来的时候，就把那本书哪怕出去坐车，或者是说空闲的时候手上身上，然后经常带着这本书，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把这本就是把手机给这个瘾或这个杂草就不让它长，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天主了。然后刚才苏老师分享的时候，就是他是因为就是梅瑟嘛，梅瑟我之前听一个道理，就是梅瑟出生到40岁吧，他一直在皇宫里嘛，然后因为他成了埃及的王子，然后后来40岁到出来，然后天主把他招到旷野里面去嘛，然后调教了他40年。其实可能就是他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可能是80岁左右了，当然这个我没有去证实，但是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为主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可能就是我还没有把这个圣经的话语，没有把这个灵性生命完全活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为主做什么，我应该先要做的是清除杂草，把这些杂草弄干净，然后天主的种子才会真正的落在我的这个心田，慢慢的长大，然后结果是，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海芳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欢迎李丽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见证。
感谢赞美主。刚才就是我听到秦中大哥说了有关就是时期啊，因为在今天查经那里面有一个是直到末期，那么这个末期也就是一个时间。那然后刚才秦中大哥说到时期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这是一个时间。那然后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也回想到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时间，我总是在求主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太多的一个求，但是在这个求的过程中，我就希望是很快速的，就快速的能得到。那然后在有一次的一个祈祷当中，就是主他给了一段话给我，就是说我要给你的不是说像豆芽一样，就是你几天了，因为如果说大家知道那个豆芽的话，它生长得很快，不是说像那个豆芽一样，它你浇灌了几天那么它就长出来了。那我给你的种子是一个苹果树的那个种子，是要长成一棵树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体悟到，就是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8节那里有主有话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上主的断语。第9节是就如天离地有多高， 我的行径离你们的行径，我的思念离你们的思念也有多高。就说我是以自己有限的一个思想思维去想去看天主那无限的能力，无限的爱，就让反思自己啊，就说这个时间时期，我就认为哎到了到了到了，但是在天主来说并不是，他就是为我来讲哈，现在我的一个生命当中，他是在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那么会有一些考验，那么在这个考验当中我是怎么样去度过，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怎么样去聆听然后顺服的，我是怎么去行的，这一点就是为我来讲是今天这个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李丽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燕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我分享的是今天跟着苏老师查经触动的我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的第47节，他在思考版圣经是这样写的，最后那一句他说，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向交托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然后这句圣言读到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之前我女儿，我老公的女儿读大学的时候，我很不心甘情愿的，我不想就是让他读那么贵的学费的大学，我就想说让他读便宜的那些，但是他也不喜欢，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想着，我说我也有还有弟弟，他还要花钱还小，然后爸爸又不能工作了，但是主他在圣经上就给我这话，他还有说在第8章18节这里，他说路加福音的8章18节这里，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我这在这个事情上我祈祷，我求主给我力量，那时候认识主了就会说求主读经，然后主他就在圣经上放下这些话，让我改变我自己的思想，让我就是可以顺服在这个事情上，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私意偏情。因为主他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这里26节，他也再次告诉我，他说凡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那当时我在祈祷的时候我说，主啊，那凡有的你还要给，如果那没有的你要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么如果再来一场疾病的话，那这些你要夺去的方法是很多种的，就是说如果我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来满全这个女儿的渴望的话，那如果主要夺去的话，他有很多种方法，如果再来一场疾病的话，那这个钱也是会从主那里也会夺去。然后那当时候我的主给我的这些话，我再一次读到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主他在我很那个肉性私欲偏情的时候，我不想拿出这个钱给女儿读书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就是主就给我话， 就让我敬畏他，畏惧他，就是让我也知道主给我的多，主才向我要，交托我的多才向我，就是交托我的多，就是也索取的也格外多。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话，主说如果你如果你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给，就是主他说，就是十九章，他说凡是有的还要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主给了我，我不愿意给的话，那主说就是连我所有的也要夺去。主让我听到主的话，我很畏惧，我很敬畏主，我敬畏主，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那一个不那一个心里面不就是有就是敬畏，就是有点怕嘛，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情愿。但是当我不情愿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说我没有能力赚那么多钱了，我很贫穷，我什么都没有，最基本的我说我家也没有，那时候我这个家我还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就是等于好像没有家一样，我就说什么都没有住。但是主他又给我另外一句圣言，就在末世录的第二章，他就说我跟主说，他就给我这个话，他说我知道你的劳苦和你的贫穷，因为我跟主就是说就是跟主在诉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劳苦重担，什么都没有。主他就告诉我，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但当主给我这句话的时候，主好像就是一道亮光一样，就是让我看到，哦，主他知道我的，他说我也知道你的坚忍，我也知道你的劳苦和你的坚忍，第三节，然后主这些他都知道，主他说其实你是富足的。哦，我一下子我就好像主在一道光打在我的脑海里面，原来我自己是富足的，我自己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给出去。主这样子给我那么多话，我真的真的很感恩，感谢主让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听了主的话。当后来这今年的时候，他读完大学了，他去年说又想考研究生，考研究生，我心里面又说啊，读完大学了还要读研究生，我说还要花钱，还要花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又不愿意了，我不愿意了。然后主就说，我就又祈祷，我又就是也流泪，也哭在主前哭诉。然后主就问我说，你爱不爱我的先生，就是你爱不爱他我先生，我说我爱。然后主说，你爱你先生，我也爱你，但我爱你，我是为你愿意为你舍弃掉了性命，你爱你的先生，你愿意为他舍弃一点什么吗？现在就是女儿要读书，就是我心里面想，我好像我爱我先生，我也没有为我先生舍弃过一点什么东西。然后主就说，那么你爱你先生，你就是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弃性命，但是你爱你先生也没有到舍弃性命的那个程度啊，只是让你愿意舍弃一点钱而已。当主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就是就是感恩感谢主这样子带领我，感谢主。然后然后呢，主他就是一直就是活的，他说他跟就是祈祷的时候，他就会可以跟他听到他说话，所以主他让我敬畏他，他也会安慰我。在那个去闹篇的时候，就是这个在我读圣经的时候，主他又给我那一句话是智慧越多烦恼越多，学问越广忧虑越深，因为主之前让我敬畏他畏惧他，只是害怕。但是当主又给我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 觉得主在安慰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烦恼，所以主愿意给的，主他有主的，他有主的他的旨意，所以主这样子说，我就就完全的常常想到主给我的这些话，我心里面就会顺服我的丈夫，顺服主，顺服我的丈夫，要不然我也不能顺服。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给我机会让我分享完毕，阿们。
谢谢燕芳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华秀姐妹打开音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在今天让我能够鼓起勇气来分享。其实我一直觉得圣经上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丰盛，而且我认为圣经整本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觉得是奥秘，所以我一直不太敢分享。那在今天这边我特别有感动的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扩大承接的器皿。我为什么想要这句话？因为今天树大哥还有各位我们组内家人们的分享，就让我想到在2020年的10月，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就是两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前，我的小女儿就来跟我说，关于就是我们要扩大生命的器皿，我们都愿意是成为主手中的器皿。那她就来跟我说，我们要扩大生命的器皿，承接更多的领受，来自上主要给我们的恩宠。那像我的睡眠是，我每天的睡眠是可以不一定的，可以睡很少，可能一天只睡一个多小时，然后可能四天加起来睡不到10个小时，这个是感谢主的恩宠。可是我在睡眠是只要我决定要睡觉了，我说我要睡觉了，那我一躺下去，可能这句话晚安这句话一说完，我是马上睡着，可能我说晚安然后家人还没跟我回晚安，我都还没听到我就马上睡着，是这么快速的。那一天小女儿特别在跟我谈论这个，我就很努力的要听到底我们的生命的器皿要如何扩大呢。那她就跟我做了一些解释，其实我听得不太明白，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虽然我们也读经也祈祷，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扩大生命的器皿，去领受更多主要给我们的呢？后来有一次有机会，我又问我小女儿，她又跟我讲一些，我好像懂了，可是隔一阵子好像又不太懂。那终于在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达尼尔第12章第4节这边提到，有许多人要探讨，有许多人要往来奔跑，知识就必成增长。那在这里许多人，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因而知识必要增长，我就看到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6节，这里提到标题是天主的智慧，我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者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阿利路亚。像我们常常的来树大哥愿意这样子的不藏私的慷慨的把从主领受的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那舒大哥从主得来的上天而来的智慧，他并不是说把主给他的他全部给我们，我们从舒大哥在安排的这个讲题还有这个次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是舒大哥，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我可以感受到舒大哥他是真的一直不断的在主前，他是站立在主前的，他是不断的去非常忠心的主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因为我相信假如舒大哥把全部上主领受的他全部都倾倒全部都也给我们， 我想我是没办法领受的，会听不懂。那我们日积月累的可以一起来读经，一起分享，一起祈祷，长久以来本来我们好像会觉得这是变成我们的生活的日常，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而且后来甚至变得好像理所当然。其实从主那里来的，我们只有向主献上感谢才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一切都是恩宠。那在这边刚刚提到的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在成全的人中，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呢？我们的主是成全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是成全的。那我提到说，刚才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读经、祈祷、分享、聚会这样子，好像还有领受，像天国福音啊，这么多。那我们会好像说变成自然。可是当我去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是主给我们的，真的我们要充满感恩，真的要充满感恩。为什么？像我们原本的教堂的神父他回意大利了，那回意大利他已经回去很久，他一回去他本来说他回意大利，那我们没有神父，我们就要去找别的教堂去弥撒。那原本我们到自己的教堂开车也是差不多要半小时的行程，那我们就再去找其他附近的教堂，可能就是比我们原来去的教堂再多大概1公里或2公里、2-3公里的路。那我们去了其他教堂，因为堂区的教友大家其实也都知道，那我们去到这个教堂又到另外一个教堂，大家都非常的欢迎。那非常欢迎之后，在我们的谈话，因为我们从在这里领受就知道，我们只讲主的话，因为主以外的话叫做废话。很自然而然的，我就会发现我们去的教堂的教友很奇妙的，他就会对我，对我们家的人会有一种我觉得很奇妙的，他非常的尊敬甚至是恭敬，我都不知，本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再来在我们这个整个台湾有举办一个圣经的查圣经的比赛，然后这个教堂他就会希望说，诶，能不能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团队的查经比赛。那我会想说，我不是你们这个教堂的教友啊，你们应该要自己组队啊。那他们是很含蓄很客气的问，那时候我当然讲话我也不是这样直接讲，那后来我就会说，那推荐我先生好了，我先生很喜欢读经。那结果我先生去了之后，他们有一个叫做比赛前的一个上线的一个试办的，就是让他们试试看比赛，看他们怎么去模拟赛。好，结果模拟赛他们就是有全国还各个教区的一些团队，那他们模拟赛呢，这个我们参加了这个教堂，他们这一群他们就发现说，哇，你怎么这么强啊，就对我先生这样说。那我先生就跟他说，因为是定末世录跟洛望福音，然后呢我先生就说，哦，我这样还不算强，我太太末世录跟洛望福音比我更熟。哇，这时候他们那个传协会主席跟他们这些干部一听了，就会觉得说，哇，哇，他太更强，我们想办法邀他。那我就会觉得说，这已经出现一个人的想法，为什么他们想得奖？那本来团队的人是固定的，他已经说什么一个人因为他身体比较怎样不行，不舒服，比较虚弱，所以请我先生去参加。这时候他说，哦，那太太更强，一定要把他拉进来。那他就会想说再叫一个人不要参加。我就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那先不提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再回到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智慧是天主在万事之前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指定的。今世有权势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他， 这就是指智慧。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至于将光荣的天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充满感恩，就是真的要数算主的恩典。天主为我们，其实说为爱他的人，为爱主的人，我常常在想，主对我们的爱是全备的爱，是满全的爱，是没有限、没有条件限、没有条件的，然后是长阔高深的，是丰盛的爱。我常常在想说，我们说爱主，我自己都想说，我真的有爱主吗？真的，主对我们的爱是这样子的满全的爱。当我说爱主的时候，我在想说，我真的知道如何爱主吗？可是主就是这样子愿意的，白白的，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他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那我也想到说，常常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想到主应许说，只要我们是爱主的，我们的那份心，主看的是我们那份心，虽然可能我常常不知道如何爱他，只要我是爱主的，就万事互相效力，为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是这样子对我们爱。那我们再来看第十节，一样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了我们，因着圣神洞察一切，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真的是充满感恩，主愿意将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我也想到说，当主给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听得懂？那就想到就在若望福音第21章22节，耶稣预言伯多禄，就是彼得，将怎样死去来光荣天主，并再一次的坚定他说，跟随我吧。哦，我每次读到这里想到这个情景，这真的是主美好的应许。主说跟随我吧，这样子的死是殉道，是光荣天主，这真的是一条很高超的道路。虽然肉身是苦的，可是那心里得到的这样子的恩宠，那是非常美妙的恩宠。可是当伯多禄他转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问主说他怎样，那这就很有趣啊。耶稣就跟他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这就也刚刚秦仲大哥说的，所以主他给我们显示他要我们知道的，那其他的真的是不用好奇。那我说有趣的是，主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可是呢却开始在弟兄们中间，兄弟们中间就传话说那门徒不死。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说啊，耶稣是说，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与你何干？所以当我们在领受主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到底听得懂听不懂？或者有时候我听懂了，过一阵子我好像又忘了，这个就真的是要悔改。嗯，充满感恩，感谢主。那另外就是在达尼尔第二章第19节20节这里，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所有的这一切真的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主愿意启示他隐秘深奥的事给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要一起的来谈论这一切，所以就是谈论这些，在讲主的智慧的言语。那再回到今天的第12章第4节，我们许多人就探讨，因而知识，这知识就必增长。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华秀姐妹的分享。我们还有最后三位姐妹分享见证，请把握时间，每一个人在5分钟内。我们请国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啊，特别感谢天主啊，因为真的很难得能够跟着老师学习这个达尼奥啊，之前我也不懂也不明白他们讲的什么，特别感谢老师那样的耐心啊，把几章几节都横一遍竖一遍竖几遍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很感恩主，因为我先前的生命老师说什么说得快的时候，等他讲完了我才开始发第二节开第二章，总是要拿笔记着。但是很感恩主，因为就像圣经中讲的不是你的学问能够让你明白，而是天主借着圣神的德能，他的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里面说的什么，然后借着老师他分享天主的话的时候，这个光亮就出现了，然后就看到了。我也很感恩主，因为也像很多姐妹一样，他们借着老师的这个圣言分享，让你看到自己生命中需要改变的很多。天主的光进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慢慢的。我很感恩主，因为真的我好渴望主的话来进到我里面，然后改变我自己的生命。那是靠着主，不是靠我自己。过去的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想改变我自己，改变家庭中的人，和他们一起相处，怎样相处怎样去爱，可我怎么样都不行。当主的话过来了，他种在我的里面了，把我自己的骄傲自私常常指责人的这些话，在我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给我在拔草一样的拔掉就像一个花园里面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把主的话种下，然后让它生出来，再把后面的拔掉拔掉，慢慢的长出来。就像那姐妹说的，今天我们真的已经看到时节了，已经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有时候这个世俗就像这个锦旗一样会长出来，但是当你拿起圣经的时候，主的光亮要进来了主常常的在我们里面，不是像我以前觉得哎呀好好笑，人的这个生命毫无意义生来就是等着死亡死亡不知往哪里去，然后也看不到死亡真的有永生。借着老师的这个读经好像天主在指引着像我六年前这些看似像别人说的我只是朦胧不可能不明白，但是当你跟着脚步一起走的时候，才像秦中大哥说的，你一再灯点着一再灯没有那样的亮，然后一起查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天主的光，你分享出来我吸收很感恩主，特别感谢天主，因为我也看到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在改变，主的生命的光在进亮，他的天主的话进到我里面来。就像老师常讲的以前我不明白怎样才能把天主的这个话变成我脚前步履的明灯呢原来当天主的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能看到我自己这些不合天主旨意的这些事情，自己做的这些很人呢不和睦的家庭不和睦的，特别是邻里对自己父母兄弟丈夫那种看法都会改变真的好天主好奇妙天主的话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这个灵里面特别要吸收，也求主常常的能够把这一份恩赐赐给我们群里的每一个兄弟姐妹，让我们的灵命都能成为成年人，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不光成为家庭的守望者，能够成为整个教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然后我们的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中国，能够把天主的话照进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让身边的人能够懂得，让他们不要像我过去一样就等着死，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毫无去处。 让天主的话常常的保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我的分享完了，感谢天主，谢谢大家。
谢谢国英姐妹的分享，我们请乌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也有很有感动，想分享，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苏老师他来我们广州这边有讲习会，还有接着有就是特别为主仆的一些特会，那时候真的在圣神在运行，就唤起了心中对主的那个爱，就是愿意全然的属于主，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当活祭献给主。我还记得那时候苏老师常常就是建议我们要以《厄佛所书》第一章就是17节到17节到后面22节，还有后面的就是还有就是以几章圣经章节常常的祈祷，常常祈祷。那时候真的是内心就是就是常常的思念主，常常的就是渴慕主。厄弗所书17，那时候常常每天都会以这一段经文祈祷，就是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时候常常就以这段话祈祷，虽然到后面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又回到了世界上，好像又忘了，可是主没有忘记我们的祈祷，主没有忘记他知道我们是出于诚实和心灵的祈祷。真的是到后面的时候，之前就是有些时候只能够进入到魂里面，理智里面，真的没有在灵里面有反响。直到有一次在祈祷中的时候，在异象中看到，就是主看到主给我看到的那个天国的，早已在末世的时候预备好的那个国，那个城堡啊，天国真的是很美丽，真的是像末世录最后面那章写的那些金银宝石所做的门、街道，还有活水，就是那些生命的果树，那些就是那些划分的很好很好，真的是很美丽很光明。可惜的是那时候我看到的是很空，那时候真的是主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国，可是很空。然后接着主就是只是在看另外一边，在看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是好多好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人，密密麻麻，就像蚂蚁一样的密密麻麻的就往一边走，就往另外一个两极的，那是个两极的方向。天国很美，几乎是已经建设好在那里，却没有人。然后那一边很多很多很多人，然后我去看，我就主让我去看一下。然后我去看的时候，不只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很多的教友、亲人、朋友、陌生人，甚至我自己都往那条路上走，而且都是很麻木的，而且都很没知觉的，也是唤不起来的，就是跟他说话他也没什么感觉，他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然后走我一直走到那个的边界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往那个深渊里面掉。我看到的是那样的一个情景，就是接着就是我看到我自己也是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接着我就叫我自己要清醒一点，然后 我自己就醒来了，然后我自己就醒来了，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我要不可以再往那个方向，我不可以再往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火湖的方向去走，一个深渊的方向去走。然后接着，可是周围的人很多很多都往那个方向，都往那个方向。那一次的就是意象，就让我非常非常的记忆犹深，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知道，就是说真的是有天国的美好，就是天国的美好，还有将来是永远的火湖，永远的一个哀嚎和切齿的地方。然后以前没看到，就好像那个Dino 之前那个来传福音的那个，他说看到地狱还有天堂，有些时候真的是自己没有亲身经验过，自己没有看到，是没办法有一个有一个悔改，真正的悔改，真的需要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就是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睛，真的需要一个这样去求。不是说主非常非常的愿意让我们知道，主太愿意我们知道了，他太愿意，可是我们有些时候却不知道或者轻忽了。然后主派了他的仆人，派了苏老师，他告诉我们要用这一段话来祈祷，他告诉我们要祈祷，要读经，然后真的也告诉我们不要离弃我们的聚会，不要离弃我们的聚会，要一直跟着，一直来学习。主一定会把这启示，他怎么样给保禄，他怎么样使扫禄成为保禄，他也会改变我们，他也会改变我们。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真的是就是让我回忆，就读经，今天的分享，今天读经让我回忆起这一个意象，非常的感恩。我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就是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就不要错行主的旨意，也不要错行他的旨意，不然我们会招致到将来会更加就是没有的，就有的就会再给他，没有的就把他原来有的都会拿掉。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见证，谢谢今天所有的分享见证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这一个高超重要的启示，但以理得着了，但被吩咐要隐藏，要封闭，直到末时，就是不是永久的隐藏，不是永久的封闭，直到一个时刻叫做末时。这个末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就是这末世，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的这神的儿子向我们亲自说明了。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这一个末期末世的开始。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时刻，这一个时刻就是此时此刻，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研究，我们就开始能够很热切的奔跑着，而且快速的。常常神给我们一个招教宠招，当我们说等等等等，那就忘记了，或者就打岔了，或者就没有来，或者我们的生命就转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神他呼召我们，我们要很快的奔跑， 愿他牵着我的手快跑进入他的内室。这是雅各第一章所说的，君王要牵制带我们进入他的内室，就是在那里有类似的启示，类似的光，也就是知识就会因着神的光而增长。就是此时此刻必有多人，不论你愿不愿意，都有很多的人，但是你我也是这多人中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来亲近神，把握机会来爱神。爱神就是遵行他的诫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你们爱我，我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你们爱我，你们遵行我的诫命，我就把你们当作朋友。就是我们爱神，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听得出来，我们大家都很渴望得着神的启示，对属灵的事有真知灼见。那秘诀就是爱主耶稣，他把我们当朋友。朋友有一种特质，就是会分享秘密，分享秘密。主说，我就把我从我父那里得到的秘密来告诉你们。神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就带着爱神的心一起到主前来献上我们的爱，向他祈求。亲爱的主耶稣，就是这一个特殊的世代，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你要打开那密封的启示，隐藏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来爱你，每当你启示我们时，我们就愿意遵行。那爱你就是遵行你的诫命，当我们遵行你的诫命，我们就确实是爱你的人，你就要把我们当朋友，你就会主动的把许多你从父领受的奥秘的事要向我们显示，向我们启示。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是你在赐下光亮启示的时期，我们就不错习你的旨意来承受你的祝福。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向我们诉说你在创世以来你对我们的命定，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你的话我们听了领受了就要遵守，唯有遵守你话的人才是真爱你的人。我们是真心的爱慕你，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的能力来遵行你的诫命，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对你充满的真知灼见，能够承受你天国的奥秘，能够为你天国的奥秘把它传讲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裔世世代代。因为启示的事就要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主耶稣，谢谢你把你的奥秘向我们启示，求你继续的启示我们，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在一起切心研究时，我们得到你的光照，让我们一起跟你牵着手快跑进入你的内室里，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好使我们对你共同都充满了真知灼见，就像大地如何充满对你的认识跟知识，有如海水满溢海洋。愿我们就活在你天国的奥秘大大彰显的时期。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达嘎巴拉伊多格多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我格多伊达嘎巴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格多伊达嘎达伊达拉伊达拉，哈嘎达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多格多伊达巴拉伊达拉。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主爱的我们，藏在他的恩宠护佑里，让我们把握机会，能够 以最快的热忱速度来跟随主，成行他的旨意，来切心研读他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圣经里的每一个章节，好使我们能够对主充满了真知灼见。荣耀归给主，主的平安喜乐归给我们众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开放给大家祈祷的机会，但是我们在心里，我们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都向神献上了我们的祈祷。